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活出天国生命这个系列。每一次当我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都会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强调，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神赐给门徒的恩典，是一个祝福。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温柔之福啊，也就是谦和之福。我们主要分享了两点：第一，因我们已经领受了承受产业的祝福，这个祝福塑造了我们谦和的品格。神所赐的产业使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我的能力转向神的恩典，使我们从骄傲转向谦卑。第二点，不断活出这样一个谦和的生命，又使我们不断的承受更多的产业。神在这个时代拣选和使用的是谦和的人，神使用谦和的人拓展他的国度，不断释放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在他的生命中，使他能够更多的来彰显神的荣耀。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第四福，叫做饥渴慕义之福。耶稣在八福里教导门徒说，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今天的这篇信息的里面，跟我们有非常切身的联系，不过呢会多一点神学上的用语，希望大家可以适应。在这句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是在对门徒说，你们是有福的人。为什么耶稣称门徒们是有福的呢？如果在这些经文的里面，你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耶稣称门徒是有福的呢？不是因为他们饥渴慕义，而是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常常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啊，我要饥渴慕义，我要渴慕那美善的，我要渴慕那良善的，以至于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在这一节耶稣所讲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门徒们之所以蒙福，不是因为他们饥渴慕义，而是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是他们蒙福的结果。当天国的祝福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饥渴慕义的生命，那是一个蒙福的结果。我透过过去几次的分享，特别强调八福在文法结构上的理解，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体会八福的意义，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所启示的蒙福之道。前面我曾经讲过三个福，无论是虚心、哀恸、温柔，还是今天所说的饥渴慕义，他们都不是蒙福的条件，他们是蒙福的结果。当我们的生命中开始结出那天国生命的果子的时候，天国的祝福就更大的持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使得那天国生命的种子开始发芽，开始结果。在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第四福中，提到了一个我们生命最根本的需要。我们生命中最根本的需要是什么？饱足啊。对啊，你们没有不吃饭就来的啊，吃饱了最重要。哎，耶稣在这里其实他是做了一个比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人身体的需要来比喻什么是有福。饥饿 和干渴是人物质追求最基本的驱动力啊。什么东西驱动你做一些事情呢？最基本的驱动力就是我要吃饱肚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你是在一个沙漠里面，你在沙漠里面几天都没有吃饭了，你也没有喝水了，我想请问你现在心里面最可恶的是什么？本来呢，你坐在这里，你可能最深的可恶说，哇，聚会完了以后我要吃一顿大餐啊，聚会完了，我的可恶就是，我讲完道了，晚上我要回家，坐在沙发上喝一杯啤酒，看一个电影啊，那是我一个可恶。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是因为你的基本需要都已经满足了。如果今天你在沙漠里，我告诉你，你的头脑里什么都不会想的，只想一件事，我该怎么样找到东西吃，我要找到水喝。如果我们想要生存，就必须把其他的事情放下来，专注于在沙漠中怎样找到绿洲。所以当我们如果活在那种处境里面的时候，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什么是让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事？当你在沙漠中三天没吃没喝了，什么是让你觉得最幸福的事？你一定不会说，让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我的饥渴。饥渴只是一种驱动力，让你最需要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那个饥渴被满足了。所以这句经文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既然说得饱足的人，我们都说嘛，得饱足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么相反的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情并不是不得饱足，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事情是你心里面很饥渴又不得饱足。如果你在这里没有饥渴，你就不会有需要想要被满足。人生最不幸的事就是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饥渴，但是却不得饱足。耶稣用一个身体饱足的比喻，让我们今天来领受一个在灵里面蒙福的奥秘。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对食物和对水的饥渴，耶稣在这里说是对什么的饥渴？对什么的饥渴？木义嘛，饥渴的什么？饥渴木义。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对义的饥渴。我想请问大家，什么人会饥渴木义？我想可能大家虽然没说，你的心里面一定会说，基督徒才会饥渴木义。我要告诉你，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设计成，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蓝图，我们被设计成要按照某种完美的样式来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也就意味着说，你被设计了，期待按照一种完美的样式来活，那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人最大的渴慕与满足就是要活出神的形象。每一个孩子啊，我不是说长大的孩子，你问一个小孩子，他最大的渴，他希望成为怎么样的人，他一定会说， 我希望能成为像我爸爸一样的人啊！当爸爸的听到这句话都很自豪。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虽然人类的始祖堕落，他们远离了神，但是呢，人身上那个神的形象的确已经被损害了，我们身上已经看不见神荣耀的那个形象了。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个最大的渴慕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人的灵与神隔绝了，以至于人不知道他们真正渴慕的是什么。我们每个内心里面，因为我们的受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里面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我要活出神的形象。但因为我们人的堕落，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虽然里面有渴慕，也就是我们有饥渴，但我们却不知道什么能够满足，我们不知道我们饥渴的是什么。我们稍微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人类一直尝试在神之外，在神之外寻找一个崇高的道德，寻找一个崇高的道德标准，在神之外寻找一个富足的物质生活，在神之外寻找一个敬虔的宗教实践。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其实人的这些的举动都是在企图重建一种完美的生活样式来满足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里面都会饥渴慕义，只不过我们以为的那个义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建立起来的对那个完美的渴慕。所以我们当中会有很多的完美主义者。为什么会完美主义者？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样的渴慕，说我希望那样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要去透过去建造这样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然而结果呢，当人尝试在神之外来满足我们的内心的时候，结果就是人类会陷入到越来越深的那种自以为是虚伪的道德主义里，我们会陷入到那些沉醉于享乐追求刺激的物质主义里，我们会进入到那种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律法主义。而这一切你观察这个世界其实无所谓，当然我这很简化了，但是你观察这个世界无所谓，就是三种人嘛。一种人就是世俗主义者，我只要是追求享受就好了。有一些是道德主义者啊，我觉得我比你更有道德。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宗教律法主义者。但这一切都不能满足我们人内心最深的渴慕。当我们人的内心不能够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诉诸外来的刺激、物质的享受，期待获得成就感来满足我们心灵里的那个空洞，那个最深的渴慕。我已经讲了，那个深的渴慕在那里，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内心有一种的渴慕，有一种的需要。当我们在神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期待透过外面可以得到的这些刺激啊、享受了这些成就感了、来填补我们心灵的空洞。结果呢，人就会陷落在情欲的捆绑里，会陷落在酒精毒品的麻醉里，会陷落在物欲的驱动里，陷落在权力的追逐里。然而纵欲以后的快感、权力欲的满足感、成功事业的成就感，都是稍纵就即逝的，转眼成空的。所以每个人最后留下来的，我可以很清楚的对大家说，无论我们当中啊，当然我们当中没有很 如果今天做的有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有什么政治什么政治人物，我不是按照我观察，我按照圣经，我就知道每一个人他们生命中都会面对一种的空虚感、孤独感、无助感，无论他是多么强的人。我告诉你一件事实，我们不要被外表的强大蒙蔽了，越有能力的人，他生命中那种无助感其实是最强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的空虚感、孤独感、无助感得不到满足，这才是我们人生幸福不幸福最大的原因。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外面获取的物质不够，我外面获取的尊重不够，我外面所创造的事业不够成功，我觉得不被满足。但真正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原因不是外在的，是我们内在那个空虚、孤独和无助。C.S. Lewis 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如果我的心中有一个渴望，是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我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路易斯讲这句话讲得太棒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知道说，我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然而就这么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却是我们很多世上的人都无法参透的。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望，我们不断的寻找寻找寻找，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都无法满足，然而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不愿意换一个世界，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来寻找这个满足。我们仍然像一个小白老鼠一样拼命的在重复做着以前我们重复所做的工作。耶稣要透过这一节的经文，我之所以前面讲这么多，我就让你知道耶稣讲这句经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耶稣指出了解决我们人生不幸福的关键。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不够幸福，那耶稣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幸福，那就是饥渴慕义。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并且他得饱足了，就是他的幸福。两种的人都不幸福，哪两种人不幸福？饥渴慕义不得饱足的人不幸福，不饥渴慕义自以为可以靠获取别的东西来得到满足的也不幸福。只有你既饥渴慕义又被满足了，才会过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既然说饥渴慕义这么重要，我们就一定要来明白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要讲这个义呢，我要从旧约讲到新约，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义这个字其实跟我们生命中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好，我们先来看旧约中神的义的彰显。从旧约的希伯来思想来看，其实基本上当我一谈到义的时候，一般人就感觉到说，哦，义嘛就是一种标准啊，神的标准，神的伦理道德标准。其实那是希腊罗马思想。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希伯来思想来看，义首先不是一种标准，不是一种准则，义乃是一种关系。义所强调的是我们先进入到某种关系，在遵循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应当追求的准则。所以义在旧约的里面主要涵盖了两个方面。第一个，义体现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旧约中上帝主动的与以色列人立约，并且他所那个立的约叫做什么？叫做盟约。盟约的意思是他以自己的信实来担保， 以自己的信实来担保，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做，我以我的信实来担保，我会守约施慈爱。以色列人进入这约的时候，为什么常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拣选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约的里面？是以色列人更道德吗？是他们更敬虔吗？都不是。上帝之所以拣选以色列人，乃是出于上帝主动的恩典和拣选。所以对于义这个字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关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不明白我们活在与上帝的一种盟约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就会只会进入到说一些的规条的里面，进入到宗教的礼仪的里面。义最基本的意义乃是告诉我们，神与我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义体现在哪里？义体现在神的信实守约上。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无论以色列人怎么悖逆，无论以色列人怎么冒犯他，如果放在我们身上也是这个意思。无论我们有的时候很敬虔，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他，有的时候我们悖逆他，有的时候我们做让他羞愧的事，神忠于他所立的盟约，他会按照我们之间这种立约的关系，我跟你们是立约的，上帝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上帝是根据他与我们立约的关系来实行拯救。上帝透过这种立约的关系实行拯救，在这样的一个拯救的里面来彰显他的义。我想大家能够明白，就是神的义第一步的彰显，不是说我们活出怎样的道德规范，第一步就体现在上帝主动与我们立约。然后呢，在这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无论今天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上帝不会因着我们的行为而选择丢弃我们，上帝会选择他因跟我们所立的约来拯救我们。这里体现的就是义最根本的意义。当然了，神的刑罚和管教也是神他拯救计划的一部分。我要在这里讲一个观念，新约是旧约的成就，新约跟旧约之间不矛盾，新约是旧约的成就，并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新约把旧约替换掉了。所以在第一层的意义上，我们看到说义体现在什么地方？义首先体现在神的拯救上，第二，义体现在神对立约子民的要求上。上帝颁布了律法，上帝颁布律法一方面是彰显了自己的圣洁、良善、公义的属性，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建立了我们都是立约的子民，他都建立了立约子民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上帝以律法要求的生活样式，把以色列民从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当中分别出来。上帝透过对他的约民说，你们要这样的生活，透过这样生活的样式，把我们从外邦人的生活样式当中分别出来。圣经说上帝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以彰显，这个分别出来是为了彰显什么呢？是为了彰显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律法引导我们，期待我们活出一个律法所要求的生活，不是带给我们辖制，而是说你们有一个身份，你是祭司的国度，你是圣洁的国民。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透过我们遵行神律法的责任，要体现出，要彰显出我们荣耀尊贵的身份。所以我讲一个例子不恰当， 我刚刚前两天参加那个复兴特会，我参加很多的聚会，你都知道，昨天的音乐会也是这样，一定有一些的位置在头几排是怎么样被留出来的。如果黄斌来了，黄斌一进来进了会场，我就对黄斌说：“哎，黄斌，请你坐在这个地方。”黄斌说：“我不愿意，我要坐在后面。”我说：“来吧，坐到这里。”我为什么要让他坐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让黄斌坐在头一两排？我要怎么样尊重他？什么意思？当然，我说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坐到前两排的时候，任何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他们不认识黄斌，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尊贵的人，这是 VIP，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这里是 VIP， 上帝透过让以色列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要彰显，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是要把所有的会场里面的人，我分别出来一部分的人，让他们跟他们有不一样的生活样式，不是要跟他们享受，是要对他们说，你们是尊荣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层面上，义体现在神的要求上。神给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样式，就是要让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你走到哪里，因着你生活样式的不一样，别人说这是一个神的子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义的彰显吗？在耶利米书33:15-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我们一起读。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透过历史的发展，虽然是说我要把你分别出来，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让你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让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然而我们看到在历史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彻底失败了，他们远离神，他们就像黄斌一样，我明明让他坐在前面，他非要坐到一个角落里面啊！他们一定要远离神，他们拜偶像，道德败坏，他们欺压贫穷人，他们没有活出一个在约里面那个立约子民应该有的生活样式。上帝虽然刑罚他们，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上帝刑罚他们，上帝使他们怎么样国破人亡，不过我要告诉你，上帝并没有丢弃他的选民，上帝在旧约里面应许他的，按照他的应许怎么说，上帝在这里经文里面应许说，他要兴起一位大卫的后裔，就是那弥赛亚君王。虽然今天他们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看到那种公义，他们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看到他们活出的那种圣洁国度的样式，然而神说有一个日子会到，有一个大卫的后裔要被兴起，他是那个弥赛亚的君王，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带着神的国降临。在那日，这里说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那日子降临了没有？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每一个愿意让耶稣成为他的君王，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进到了神的国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了神的义。这句经文怎么说？到那日，他的名就指的那些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必被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你如果看英文比较容易明白， The Lord is our righteousness。 也就在那日，当耶稣降临，当耶稣带下神的国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些活在神的国里面的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神是我的义，主是我的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句，为什么我说这句经文宣告出一个极大的能力，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经过了这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他们都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在约里面的那种义。然而神却说，你们上帝就是你们的义。 The Lord is our righteousness， 就是神啊，你是我的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因为就像昨天那个老师说，讲到这地方大家应该有一个啊这样的表情。你无论怎么努力，你都活不出你的义。但是神说，我知道你们活不出来，然而到有一天，在那日子你们必得救。当你们得救的日子，耶和华神是你们的义。这个宣告跨越了历史600年，在耶稣基督，因为那是耶利米书在主前差不多625年写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成就。因着耶稣的降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新约的时代。所以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里面神的义，我们接下来看在新约时代神的义是如何彰显的。刚才我们说嘛， Lord is our righteousness， 神是我的义。然后在新约时代，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经文，哥林多前书1:30，我们一起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公义、圣洁、救赎。在新约里，神的义怎么彰显？神的义彰显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义。在旧约里有很多给义人的应许，然而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义，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就是我们的义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旧约里面所有给义人的应许，你看到那些应许的时候，你都是望梅止渴，因为你没有人能够达到那个义人的标准。你知道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绝望是什么吗？人生最大的绝望莫过于知道，哇，上帝祝福义人，一切的好处都是给义人的，然而我自己永远做不到义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里面有一个饥渴，你饥渴慕义，但你没办法得到满足，一切给义人的好处你都只能望梅止渴。上一个星期10月31号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他把那个梅子啊摘下来了。我们都是望梅止渴，如果马丁路德望梅止渴，今天我们都是。然而马丁路德改革最大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马丁路德改革什么意思，我就用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他把那个梅子从树上摘下来了，吃了，我们也吃了，我们的渴怎么样止住了，我们满足了。什么意思？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的经历。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一个神父，他放下了世上，他本来是个大学的博士教授，他放下了那些大学教授的工作，他去了修道院里面，也就是说他放下一切，他真的好像来到沙漠一样，所有其他的需要他都不要了。他说，我就有一个需要，我要上帝的祝福。然而当他在修道院里面修行的时候，他无论怎么刻苦己心，他的内心都没有平安。最后他们那个修道院里的神父，那个主任神父见了他就怕，一见到马丁路德赶紧走。为什么？一被马丁路德抓到就说，神父啊，我要跟你告解，我又犯罪了，我求你帮助我告解。所以他那个主任的神父看了马丁路德就怕。 为什么马丁路德内心这样的恐惧？他已经放下了世上的一切，他在做一个神父，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无法达到上帝那个义的标准，他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直到后来，当他看哈巴谷书的时候，圣灵透过一节的经文，让他瞬间感觉到天被打开了。那句经文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突然明白了，哦，原来上帝的义是白白加给那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句经文是否应验了旧约的经文？旧约那里说，将有位君王，在那日你们要得救，上帝要成为你的义。而在新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是不是在彰显我们的义？不是。这里告诉我们，神使他，这个他，大家知道是谁吗？基督啊。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公义，公义的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那个义。神使他的智慧、他的义、他的圣洁、他的救恩成为我们的，应验了旧约所说的主是我们的义。当马丁路德明白了，原来不是我的义，原来是神把那个义白白的加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突然明白了，饥渴慕义哪里是福啊，饥渴慕义是多么的痛苦啊。如果我们只在寻找那个意义，那么我们一生都活在对自己的不接纳里面，因为我又知道这个标准这么高，我又活不出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又时时的活在自己的罪疚的里面。马丁路德明白，只有在上帝给予的义里面，我们才会得保足。什么叫做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保足。那个义不是我们的义。当我饥渴慕义，当我明白上帝把这个义加给我的时候，我在上帝所给予的义里面得保足了。当我得保足那一刻，知道说，哦，我知道了，天国一切都是我的。当你知道你是被满足的时候，饥渴慕义是有福的。当你知道你已经得饱足了，饥渴慕义对你的是祝福。所以这里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正如在刚才耶利米书所预言的，神是我们的义。这义就是基督的义，神把基督的义归算为我们的义。我们再来看一句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再需要借着自己的行为来换取神对我们的接纳。我们在信心里，我们领受了什么？信心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指的是信心的义。我们在信心里，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因为耶稣无瑕疵的义蒙神的接纳。我们不是有义，我们是被称义。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回了神儿女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我也不愿意讲这种神学性的道，因为每次讲大家很容易睡觉，我也讲的没有感觉。但是我真是要你知道，如果你不明白神的义的意义，你就没有办法领受福音的好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新约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消息，这就是福音。在刚才这句经文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和我们进行了一个身份的交换。耶稣 拿走了我们罪人的身份，把他义人的身份给了我们。不仅是这样，这句经文的意思乃是说，上帝耶稣把我们一生你走到今天，你过去做过什么？我们回想一下，你们过去都做过什么？是不是你每个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那么自豪那么开心？我们人生都有我们人生的污点，我们人生都有我们曾经软弱的经历，我们人生都有让我们现在回想的时候让我们还觉得有一点羞耻的事情。然而这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一生的记录，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在这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都不算是我们做的，都算成是耶稣所做的，并且随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恶行，随着耶稣也钉在十字架上。更奇妙的是，不仅是我们过去一切所行的钉在十字架上了，而是耶稣一切的义行。我们知道耶稣是圣洁，是公义，是完美无瑕疵的。然而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一切的义行那个好处都算到我们头上来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哇的一声的话，我就觉得很失败，失败了。有人这么说，恩典，恩典怎么发音啊？你们有没有知道英文里面恩典是怎么发音？ Grace， 法语怎么说？啊，但有人说不对，恩典应该是这样发音，恩典就是哇，全世界通用，应该每一个国家的人当他们听到恩典的时候，他们真的明白恩典是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应该哇，这叫做恩典，不可思议。这里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义。当我们因信，当我们披戴耶稣之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毫无拦阻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承受他在旧约里面一切给义人的应许。何等奇异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在新约里面义的体现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个义指的是我们信心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我们信心所带来的义，是神把基督的义归于我们，是神称我们为义。然而信仰如果到这里的话是不够的，信仰如果在这里的只是到这里的话，信仰只能带出一群的侏儒来，信仰要带出的是一群巨人，一群耶稣的精兵。所以义，第一个，基督是我们的义，他们要看第二个，第二个，渴慕活出神的旨意。那个义呢，那个义不是信心的义，那个义叫做顺服的义。那个义呢，同音不是称义，是诚义，就是成功的成。渴慕活出神的旨意是顺服的义，是诚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家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旨意的显明，而神的话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教导我们学义。也就是说，神的话要求我们不只是在基督里承受一个义人的身份，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还要什么？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学义，教导我们学义的目的是让我们生命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不只是承受了这个义人的身份，我们还要能够得以完全。 只有我们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什么叫做得以完全？得以完全就是活出一个义人的生命，成为一个完全人。啊，我觉得奥古斯丁对圣经的理解真的是很棒。奥古斯丁讲过这样一句话：主啊，求你把你所丰富的赐给我，然后吩咐我遵行你的旨意。什么意思？哦，如果你看英文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奥古斯丁很清楚的知道，圣经中的吩咐就是那些律法是他能不能做到的，做不到，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说的义他们做不到，所以他对神说，求你把你吩咐的那个义怎么样赐给我，就是你把基督的义赐给我。但是他没有停，他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他说，神啊，求你把你所吩咐的那个义赐给我，然后呢要吩咐我去遵行你的旨意。神把基督的义赐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得以活出这样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怎么样？很重要的两个字：诚意。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常常说，第一个阶段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讲这句话，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意思？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让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让基督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经文所说的，我们要成为神的义。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转化我们的生命，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里面，第二个阶段不只是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住在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要让我们的生命变成基督的生命。第一步是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第二步我们要让那个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我的生命要真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一个享受，说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我要就约所有神给我的祝福的应许，不是，也是，但基督称义的恩典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那个称义的恩典，它会不断的塑造我们的心，塑造我们里面的渴慕。那个渴慕是一种渴慕，说主啊，我要按照你的心意而活。律法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捆绑，律法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要求，而是说是我的渴慕。主啊，告诉我，我该怎么活才能更彰显你的形象？我该怎么活才能更祝福我身边的人？我该怎么活才能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称义的恩典会使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不再随同我们肉体的私欲，而渴慕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圣灵会借着那个刻在我们心里的律法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将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你，让你去做出一个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愿意做顺命的奴仆吗？你愿意顺服神的感动吗？你愿意顺服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吗？如果你愿意，圣灵会赐给你力量，让你从内心深处乐意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诚意。诚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是被算为义，是你的生命活出来了，你把那个义的生命活出来了。所以我总结一下，什么是蒙福的道路？如果你们不明白基督教信仰里面关于这个义的启示，义的启示是整个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义的启示，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蒙福的生命。 义，神之义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完，我只是做一个总结，其实讲到了四件事。第一件事，神之义的彰显。神的义的彰显是怎么彰显呢？我考考大家，刚刚讲完，神之义的彰显就是神在那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施恩拯救我。神的义的彰显不是彰显在我有多么好行为，神的义的彰显是他愿意在立约的里面，因着他的信实，他施恩拯救我们，这是神的义的彰显。第二，神之义的要求。当我们成为一个立约的子民，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位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神透过律法启示出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把你分别出来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众人看到 你是有尊荣的，这是神之义的要求。第三个，神之义的领受，这个应该记得吧，刚刚讲完，就是我们要领受基督的义。我们不是强调自己的义，乃是说 Lord is our righteousness， 主是我的义，基督成为我的义，这个叫做神之义的领受。最后，神之义的活出，我们要做顺命的仆人，我们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以至于我们可以把里面那个义的生命活出来。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最后总结一下，什么是饥渴慕义的，讲饥渴慕义的祝福。饥渴慕义，也就是说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什么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第一个就是，饥渴慕义是不再立自己的义，不再强调我的自以为义，不再用替代品来满足自己。那个替代品可能是宗教，可能是道德，可能是物质的享受。我们不再用替代品来满足自己，而是让神所赐的义，让神的福音来满足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的困境，上帝在要求我们成为义之前，先把义加给了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把我们昨天所犯的罪丢在深海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完美无瑕，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救赎。在基督的义里面，我们已经得到宝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是必得宝座，你们是已得宝座。如果你们真的明白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那么你在这个神所给予你的义里面，才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满足。第二，饥渴慕义指的是渴慕把我们里面那个义的身份活出来，我们透过活出这个义的生命来荣耀神。每个人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个极大的渴慕，就是想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当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知道说我不再是罪的仆人了，我乃是义的仆人，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来定义顺服我们里面圣灵的引导，而不再顺从我们里面肉体私欲的牵引。因信称义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将会使我们持续不断地活出一个义的生命，以致成义。所以第一点讲的是成义，第二点讲的是成义。而当我们活在这个成义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成义，不断的成义，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把我们不断的从荣耀带进荣耀里的时候，将会是我们更大的保护。第三，饥渴慕义一定要强调这两个重点，我们不能偏重一个。饥渴慕义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体现的身份，第二个重点体现的是关系。我已经每一次我都说，所有在这里八福里面讲到的祝福，都有一个，对不起，又一个是神学用语，都有一个已然未然的概念。必得饱足也有这种已然未然的概念。我们在身份上，我们成为义人，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体现了是我们已经得饱足的部分。而关系呢，我们如何持续地活在一个圣洁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如何持续活在一个与神同行的关系的里面，体现的是我们必得饱足那个未然的层面。神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我们要当我们常常活在关系里，常常活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饥渴慕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一定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会因着害怕我做错了什么就失去上帝的祝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会因着怕我敞开自己被别人指责而惧怕封闭自己。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我们就知道神怎么丢弃我们。你对神的这种认知，使你更愿意去亲近这位神，享受在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里。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你会深深地感受到神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一个概念，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会转化我们的生命。当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福音带着能力必然要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饥渴慕义，你饥渴慕义吗？饥渴慕义的表现不仅是在领受耶稣的义上，也是在渴慕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不过我们都要留意的是，称义是瞬间的事，当你进到信心的里面，基督就住在你里面，而成义却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刹那间的事。我们都是一个上帝尚未完成的工程。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胸前都应该挂一个牌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胸前都应该挂一个牌子，上面应该写的什么啊？哎，还都记住了，这不错，这个牧师挺有你，我真羡慕他，讲完的东西大家都记住。每人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施工中。我们都是一个在施工中的工程，我们真的是一个上帝还没有完成的工程。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为什么？因为神说那在我们里面已经动了善功的怎么样，必要成就这功。我们知道虽然我是一个正在施工中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是神在我里面的工作。若是出于神的，他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做成这个工作。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神把耶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这叫做福音。所以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才是我们得饱足的原因。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饱足，不是今天我的生命我的行为多么的好，我能够真正的得饱足，是因为我知道基督的义成为我的义。但是这个义没有停留在这里， 这义什么呀？本于信。接下来呢？下面以至于信，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会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信心的、得以成圣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得宝足的道路。我们既然我们要知道两件事，一个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得宝足，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一直活在。大家知道宝足从来不是你今，如果你是今天吃饱了，你不是一个饱足的人。饥一顿饱一顿不叫饱足的人。什么知道饱足？饱足是知道神的义成为我的义，我得以饱足了，并且呢，我知道这信在我的里面会帮助我以至于信，也就是说我会一直活在这样的饱足里。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经文向我们指明了蒙福的道。义人，谁是义人？我们是义人。义人必因信活着，得胜就是活着。今天当我们因信得以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蒙福的里面。我最后很想讲一个小例子，让帮助大家来明白。因为这个观念啊，我平常讲很多人不理解，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神的义，我举一个小例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进入这个永生的门，有一扇永生的门。我们常常觉得当我们来到有一天，当我们到神的面前，那个天使问你，我问天使，我可以进去吗？天使就问你得了多少分，你认为你得了多少分你可以进这扇门？弟兄姐妹，你们觉得你们得多少分可以进这扇门？啊，零分？那不行，那个你要活出义人的生命吗？如果你这个得了零分，就说明那个神的义没有在你里面工作。但是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要比那个人更进前一点，可以，我要比那他50分，我要55分，他58分，我要59分。总之说，我想我们中国出来的都知道多少分及格。60分，我们都想说，好吧，我这一生啊，我努力一点，我争取能够做到60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60分，在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好人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当我们期待我们自己的分数的时候，凡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都无法达到神的标准。你无论60分、70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得了99.9分，你还是进不了永生。你得了99.9分，你还是进不了天堂。只有因信，当我们领受了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了以后，那句经文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基督的公义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基督的圣洁成为了我们的圣洁。我想请问你们，基督值多少分？100分。那么你是多少分？100分。因为基督是100分，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是100分。所以有一天见到天堂的时候，那个天使问我你多少分，我要跟他拍着胸脯说，虽然可能昨天我刚刚骂过谁，刚在家里骂了老婆，但是我要拍着胸脯说我是100分，因为我在基督里。耶稣的100分就是我们的100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我们要努力的让我们的分数更高来得到上帝的接纳，而是你真的明白你在基督里神已经给了你100分。我们只有站立在一个100分的地位上，我们才能不断的将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些才干、恩赐、圣洁活出来。当你知道你是100分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接近100分的，因为你知道你就是100分。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把我里面的100分完全的释放出来，但是上帝看你，耶稣看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耶稣对你说，你是，我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耶稣说你是个虚心的人，你是一个爱用的人，你是一个谦和的人，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耶稣面对什么？ 耶稣看见你的命令，耶稣看见你在神的面前是一百分，所以耶稣才会成为你是有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懂得站立在基督的恩典上，追求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生命的成长带来我们人生境界的扩张，最终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命定。当我们愿意不断地回应神的呼召，做一个顺命的奴仆，做一个顺服圣灵感动的人，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不断地浮在灵的里面，不断地浮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转化。如果我们的器皿没有预备好，上帝没有办法使用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渴慕，说主啊，既然我已经一百分，我要站立在一百分的上面，我要拿出一个真正一百分的考卷来荣耀我的主。我们一起祷告。